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记得还未信主的时候，应家人吩咐，我曾接待一位传道人来我家小住几天。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跟一位基督徒密集探讨信仰问题。那几天传道人跟我聊了很多，但也许因为当时我是带着应付的心态，传道人讲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天，他连续问了几个很能击中我痛处的问题，大概是说，你能决定生死吗？你能保证不生病，生了病就能治好吗？你能保证你的婚姻家庭不会破裂吗？总之，都是关乎人生命和生活的大事，而我的回应也没有丝毫犹豫，全都是不能。不仅不能，我还在心里暗想，这些问题搁在谁身上都不能吧。然后传道人问我，那如果有个人能为你解决这所有的问题，你愿意相信他吗？我说，当然愿意。但我的潜台词是，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存在呢？他接下来告诉我，耶稣能。这个答案让我将信将疑，但没办法，我前面已说了愿意相信，所以在传道人的带领下，我平生做了第一次迎接主、接受和信主的祷告，也就是决志祷告。后来，当我遭逢人生的绝境，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我真正来到神面前，学习认识他，信靠他，终于明白，我是一个灵魂上有病的罪人，我需要救主耶稣基督的医治。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在我看来，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没有人是康健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性，灵魂都生了病，所以人人都需要医治。另一层意思是，如果你不承认有罪，也不会需要和寻求生命的救主。正如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生了重病，虽然有症状发出来，但他却不肯承认，也不愿去看病，那病只会愈发的扩散，直到病入膏肓，没得医治。人生在世，我们的罪性带来可见的问题实在不计其数，难以估量。而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亡，没人能够解决。但主耶稣用他的受死和复活向人证明了他能。这么好的事，我为何不信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 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一章二十三节到二章的第四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的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就讲述了主耶稣在会堂里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把那个人身上的污鬼给赶了出去。污鬼虽然清楚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但是因为他们不顺从神，所以到处作恶，自甘堕落。不过不管污鬼是如何的作恶多端，他们始终无法跟主耶稣去抗衡。主耶稣有权柄，一句话就把他们从人身上给赶出去，并且得胜有余。那么经过这件事之后，主耶稣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就讲述了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和许多病人的神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提到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热病这件事，但是描述呢稍微有所不同。这三段记载其实并没有矛盾，三位作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不同的细节，以突出主耶稣他某方面的特征。主耶稣治好彼得的岳母之后，接着在日落之后又有人去见耶稣，因为当天是安息日。安息日是由星期五的日落开始的，到星期六的日落来结束。犹太领袖就说了，在安息日接受医治走远路，这些是违反律法的。他们不想违反律法，于是便等到安息日那天日落之后才去找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的医治。这些人有害病的，也有被鬼所附的。主耶稣治好了他们的病，也赶出了污鬼。主耶稣禁止污鬼揭露他的身份，其实有三个原因。首先就是耶稣命令鬼保持静默，证实耶稣的权威和能力。第二，耶稣希望人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因为耶稣的言行，而不是因为鬼的话。好，第三，耶稣要按着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撒旦的时间，来启示自己弥赛亚的身份。撒旦希望人只为着得到好处才去跟随耶稣，而不管耶稣是否是神的儿子啊，是否能够把人从罪中给释放出来。但是主耶稣则希望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他是独一的真神，明白真理和救恩的一个真正的含义。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就讲述了耶稣在加利利各会堂去传道。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到主耶稣他的教训是要人悔改相信福音，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大功才能够拯救人。你只有真正的接受这个救恩，并且靠主忍耐到底，才能够真正得救。马可福音的一章四十到四十五节就讲述了主耶稣他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并且嘱咐他不可将此事告诉人，只需要按照律法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人却把这件事给传扬开了。马可福音的二章一到四节就讲述了主耶稣进了加百农，在一所房子里去讲道。这时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去找寻主耶稣。根据第一章耶稣曾去了西门彼得的家里，我们就推断第二章耶稣就回到加百农，可能也是来到西门彼得的家中。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到主耶稣所在的房子前面，屋子里边挤满了人，根本就进不去。他们就查看了一下环境，觉得从屋顶进去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呢，他们就决定把这个病人从屋顶上给坠下去。他们首先要拆掉房顶，当他们把摊子坠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打断了聚会。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人进来确实对进行中的聚会呢带来很多干扰。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主耶稣他正在教导什么，但是他们太唐突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研读和分享马可福音的第二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可福音二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那么这里指的是谁的信心呢？是他们的信心。好多年前，每次我读这一节经文时，都会感到困惑。看起来这个摊子能不能得救，是在于那四个抬摊子的人他们的信心。但是仔细读了之后，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我才了解，并不是那四个人的信心让摊子得救，也包括了这个摊子他自己的信心。好，这就好像有一个爱主的母亲固然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够拉着妈妈的围裙上天堂。有一个很敬虔的父亲是很棒的，但是敬虔的父亲却不能够救你，你要靠着自己的信心才能得救。那么再仔细的去读这段经文，我们就发现不是这四个人的信心使摊子得救，这四个人有信心把摊子抬到一个地方，让他可以听到主耶稣基督的话，让主亲自的来去处理他的问题。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是指将摊子带到主耶稣面前的这个信心。主耶稣看了，他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今天教会需要的就是那些抬摊子的人，这些人带着信心出去，把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带进教会，让他们有机会来听到福音。许多人因为犯罪而瘫痪，因为冷漠而瘫痪，因为偏见而瘫痪。绝大多数的人不会到教会来去听福音，除非有人抬着褥子的一个脚把他们给带进来。那么这就是这四个人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有信心把这个可怜的摊子就带到主耶稣面前，让主耶稣自己来解决他个人的问题。主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好，马可福音2:6-7经文记载，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好，仇敌就是这样，他们嘴上不说，但是脑子里在打转。这几个文士在思想，但是他们想错了第一个问题，因为那个人并没有讲健忘的话。不过第二个问题他们想对了，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能够赦罪，那么这是对的。可是他们拒绝接受眼前这个人就是神。法官没有权赦免罪犯，他的责任是执行法律。神他是宇宙的道德管理者，他必须执行自己所制定的律法。神不能没有律法，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制定律法也遵行律法，而且他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那么依照律法，你和我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我们的罪需要被赦免，而神真的也赦免了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神饶恕我们是因为神有一颗宽大的心，神饶恕那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主耶稣他并没有说健忘的话，因为他就是神，他能够赦罪。他来到这个世上为你为我为这个瘫痪的人来预备救恩。马可福音的2:8经文记载，耶稣心中知道他们自己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这些人嘴上没有说出来，只是在心里头犯嘀咕。主耶稣想把他们的意念给引出来。他们以前也和主耶稣交手过，但是败下阵来，所以呢，他们就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马可福音2:9经文记载，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要回答主耶稣的问题，就算他们保持沉默，主耶稣还是要跟他们来对话。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真的把他们给难倒了。耶稣问，赦免这个人的罪容易呢，还是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容易呢？虽然他们没有回答，我相信他们心里头一定在想，两样都不可能，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这个回答是对的，主耶稣叫那个人拿起褥子起来行走的原因就是在于此，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好，马可福音的2:10-11记载，主耶稣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有一本古老的解经解释说，主耶稣叫他拿起褥子起来走的原因就是他的瘫痪不再复发了，他不会再瘫痪到床上，也不再需要担架了，从今以后他可以行走了。那么当我们的主耶稣他医治的时候，那是完全的医治。好，马可福音2:12经文记载，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好，你看，这是一卷行动的福音书。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动的神迹，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主耶稣用自己的权柄医治病人的这个有力见证，那么必定给当时的罗马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2:13-14经文记载，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好，这里看到的虽然不是神迹，却是一连串的行动。马可福音充满了行动，主耶稣呼召利未，这个利未呢，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原是加百农城的税吏，马太属于利未支派。你想一想，马太属于祭司的支派，他可以做很多事，却偏偏做了一个税吏。还有，这也可以回答有关失落的十个支派的问题。在圣经中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非犹大支派的人，那么这里呢，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要说今天有十个支派已经失落，那么他一定是在开玩笑。这些支派并没有失落。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属利未支派的人，后来成为主的门徒。主耶稣在一个特别的场合呼召他。你应该记得，在马太福音中，马太自己就提到他邀请许多朋友一同坐席的事。他仅有的朋友就是这些罪人。当时法利赛人指责耶稣为何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但是耶稣却回答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好，马可福音2:15-16经文记载，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吐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好，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三次提到这些人是税吏和罪人吗？显然他们都不是好人，城里的精英一个也不在场。但是请注意，这里先提到税吏，才提到罪人。税吏在当时是受雇于罗马政府向犹太人去征收税款的人，那么相当于今天的税务人员。罪人指那些从事的行业或人品被没守律法规律的法利赛人所不耻，因而不屑与之往来的人。马可福音的2:17经文记载，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主耶稣这个回答很妙，人健康的时候就不会需要医生，那么只有生病的时候才要去找医生。主耶稣说，他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主耶稣这么说，因为他降世为人的使命就是要成就救恩，耶稣是为了要拯救罪人而来的。而且那天坐席的除了主耶稣一个人是无罪的之外，那么在场的都是罪人。换句话来说，那天耶稣所面对的只有一种人，就是罪人。世上根本就没有一个义人，但是法利赛人却认为他们自己就是义人。那么正因为世上没有义人，正如罗马书的3:10保罗所说，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救主耶稣的医治和拯救， 那么这正是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之所在。马可福音的二章十八节经文记载，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生在律法之下，但是律法没有教导关于进食的事。神给他的百姓七个节期要守的筵席，没有要他们进食。马可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好，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跟主建立关系，与主相交，比进食来得重要。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做表面功夫，让人觉得啊，你很属灵，这跟爱主、享受与主耶稣的团契，这是两回事。马可福音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古人用皮袋来盛酒，如果用旧皮袋装新酒，因为新酒仍在发酵，而旧皮袋弹性呢不足，它受不住压力，便会破裂。死守犹太律法的法利赛人不明白神设立律法的意义是要人知罪，因此他们就拒绝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耶稣要人用全新的态度来接受新道理和新的生活方式，新酒应该装在新皮袋里。主耶稣在这里用两个例子来说明爱的新生命以及与主交流。主耶稣他的意思并不是要使律法更加完备，也不是要在摩西的律法上去加添一些什么，律法原本就已经够完备了，只是人靠着自己是无法做到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耶稣并不是要在律法上加添或者是延伸什么，他是要来做新事。主耶稣不是来补旧衣服，而是要给我们一件新的衣服。在律法之下要求人行善，人如何努力都只像一件被虫所咬过的破烂衣服一样，所以主耶稣他来是要把一件全新的衣袍赐给那些愿意信靠基督的罪人，使他们可以站在全能的神面前。好，我们的主耶稣来并不是要在旧约的律法或者是宗教中去加添一些什么，而是要将新的东西带给我们。他为了世人的罪而死，就是要成就的新事。新酒要放在新皮袋里，新的衣服要穿在新人身上。凡借着信心而成为神儿女的人，就可以穿上那件衣袍。好，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最后呢，我们看到了安息日会堂之外所发生的事。第三章则是从安息日的会堂里面来开始的，这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可以看见的记载。这个事件很重要，从安息日的问题开始，主耶稣就和犹太宗教领袖来决裂了。从这天开始，犹太领袖就计划要杀耶稣。主耶稣宣告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于安息日在会堂里行善。那么问题来了，主耶稣在这两件事上真的是打破了安息日的规条了吗？主耶稣医治了这个可怜人枯干的手，是不是就代表不守安息日了呢？绝对没有。主耶稣来是为要成全律法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主耶稣对这件事有新的解释。耶稣告诉我们，他是安息日的主，在安息日行善也是很重要的。好，马可福音的二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麦地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种植谷类的地，田地可能种的是大麦，也可能是小麦。门徒掐了麦穗来吃，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解释为在安息日收割和打麦子。那么律法上 是允许人在安息日来去掐麦子的。申命记的23章24到25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家。那么律法就说明，农夫在收割时不可以割进田角和田头，好让旅客跟穷人可以来拾取遗落的麦穗来吃。在田边掐穗吃呢，是当时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不算犯法。走在人家田间的阡陌上，也不算是闯入了私人重地。那么事实上，门徒是合法的。法利赛人对这件事就加以歪曲，他解释成他们违背了律法。法利赛人只看到律法的外衣，但却看不到律法的真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很多的基督徒都觉得向亲人传福音是最难的，唐曼我也有同感。其中一个难点就在于亲人太熟悉和了解我，而信了主回归神面前的我未必能死透老我，未必能让家人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主权和神改变我的神迹。但相信每一个了解福音、明白救恩的人，都巴不得自己所爱的人能接受主耶稣这份永恒的生命礼物，以致有一天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还能在永生里相见。但正如没有人可以取代别人的生命，能替别人而活一样，救恩这份礼物也不是人能够复制和授权给人或替他人收取的。它虽然是上帝免费赠送给人，却需要每个人自己亲自去接受。所以我们唯有祷告，求神帮助亲朋好友都能得救，也衷心盼望收听节目的你也能领受这数天的祝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